中国领导人宣称，中国坚持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选择中国市场是机遇而不是风险。可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说，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早已结束，习近平上台后进入了逆转型，体制更加缺乏弹性。吴国光曾经参与赵紫阳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的工作，他说，中共刚性统治发生脆断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是和平变革还是流血革命？如何改变中国的政治轨迹，是每个主动或被动卷入政治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请看纵深视角对吴国光的专访。吴国光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纵深视角的邀请。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你好，那我们就从1986年开始谈起，因为那一年对您还有对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年您才29岁，被从人民日报评论部借调到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中共13大前后政治改革政策的这个研讨和制定。那组长是赵紫阳，办公室主任是鲍同。那当时这个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什么阶段？
对，1980年代的整个是全世界都是改革的年代，那么在中国更是改革的年代。那么到1986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说进入了相对的这样一个深水区。当然后来呢还有很多艰难的经济改革要在后来的比较长的时段里完成。但是1980年代中国最初引进带有市场化性质的这样一个经济改革的时候呢，原来的政治体制完全是毛主义的政治体制。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呢，它不仅和将要这个采取的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难以协调，而且它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阻力。其实1986年的夏天，邓小平在几年之后，这个从1980年开始吧，他没有再提政治改革了。那么1986年他重提的时候呢，他讲的就是说，这个你这里放权，他那里收权，那么经济改革也进行不下去。实际上当初呢，这个经济改革的一大重点，或者说是整个的重点，就是企业的改革。那么当时的企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那么这个私营企业占的比例呢还非常的小，那么外资企业呢当然就也是非常的小。那么国营企业的一大特点呢，它就是完全融汇在这样一个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框架之内啊，这个党的领导啊，这个计划经济的这样一个管理啊等等这套东西。那么国企改革呢，实际上呢与其说是一个经济改革呢，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改革，因为它是把这个国有的财产呢换一个另外的方式来管理。那么国际上呢，实际上呢，这个那个时候你往北看的话，就是苏联啊。我们今天讲前苏联，当时的苏联，那么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就开始在苏联国内推动这样一个公开化。那么他当然也在推动经济改革，但是他更重要的改革措施呢，就是对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改变，以公开化为旗帜的政治上的改变。那么在往南看的话呢，就是台湾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蒋经国也在86年容忍了民主进步党这样一个反对党的正式的成立。那么实际上到了87年呢，也开始推动这个系列的这样一个政治改革。那么中国那个时候呢，无论从最高层的主导政策的像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也好，那么还是一般的民众也好，和今天呢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心态，就是非常的愿意融入国际的潮流，非常愿意追随这样一个国际的潮流呢，使得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生活都向国际的主流这样一个来看齐。所以基本上来讲呢，1986年呢是这样一个国际和国内的一个氛围。
那邓小平他要搞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邓小平呢，他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呢，我想呢和1980-86年吧，这个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设想呢，应该说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就是1986年 因为1987年呢，预定要召开中共的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13大。那么，当然，邓小平呢，作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是决定中共13大到底要讨论什么问题。那么，他在1986年的夏天呢，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呢，他就讲13大要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那么，邓小平实际上他的这样一个领导风格呢，是管大不管小。那么他基本上不去讨论细节问题。那么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呢，他当然也提出了他的一些原则性的思考。这个思考呢，首要的就是要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的建设的这样一个效率。那么实际上呢，当时的中国的改革进入到所谓深水区呢，就是经济上的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变革呢，开始使得原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那一套权力和社会生活的安排都开始受到冲击。权力来讲，当然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党的这个领导体系，和这个企业的管理体系这两个不相容。这个是邓小平呢，他非常在意这个东西，他是有兴趣、有意愿要改革这个东西。但是整个这个社会生活呢，当时也开始有呈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那么，如果整个政治体制不能够使得民众表达他们的意愿，那么这个呢，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社会矛盾就得不到化解，因为民众有话没处说，这个有情况有冤屈也没处去诉，那么这个呢，就会造成社会和这个整个统治体系的对立。实际上呢，当赵紫阳这个主持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时候，他是非常注重的后一个方面。当然，社会上呢，经过1980年代前半期的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引进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啊，那么还有相对来说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啊，虽然这里面不断有起伏啊，隔一年，当时叫当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我现在一下记不起来哈。总而言之，就是说一单一双，每隔一年这个政治气候都有一个改变，但是这个呢，说明这是来自保守势力对于舆论的压制呢。虽然每隔一年都会试图来这么一下子，但是民间的这样一个对于舆论这个环境的冲击呢，也是不断的在加强。那么每隔一年呢，也会推到一个新的高潮。这个民间呢，特别是知识界呀、大学生啊，那么要求有言论的自由民主的参与啊。所以呢，这个。1987年中共13大最终通过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包含了这些想法的。这个赵紫阳在13大报告当中，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部分呢，比如说他提出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那这个在共产党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性的突破。那么你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延续下来，如果在中国将来有什么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重大问题经人民这个讨论嘛。那么讨论以后，当然就要决定了。所以邓小平呢，他的改革的主线就是要提高效率，使企业摆脱共产党党委的这样一个繁琐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要求，按照经济的逻辑去进行经济建设。那么他对其他政治方面的更多的这个东西呢，考虑的不多。那么，赵紫阳作为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呢，他是多方面的考虑，这个社会的要求，那么提出了一个呢更广泛，这样一个也可以说内容更丰富的政治体制改革计划。
那您参与制定的这个政治改革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付于这个实施了呢？
其实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讨论过程中呢，可以说是一边讨论一边有实施。那么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呢，像刚才讲到企业改革，那么企业改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的一个全会上呢，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时候呢，就已经讲了要进行企业改革。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已经有了一个合法性呢，要在企业推动。党的这个委员会和这个厂长、管理阶层以及工人这个民众之间的这样一个权力的安排重新做一个调整。但是呢，过去很难推得动。那么，当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氛围起来之后呢，实际上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记得1986年这个10月呢， 第一个重点的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企业、这个党和管理层这个关系到底要怎么样安排？当时呢是所谓这个两张皮啊，就是党委书记啊，过去一直传统上都是老大了。那么厂长的这个经营管理权力当时在加强，这个当时呢提了一个说法呢，就是在我们改革之前了，提了一个说法叫哥俩好，就是说你们俩都不要闹矛盾了嘛，都是共产党员嘛。这个所以党委要多向从厂长的角度考虑考虑，厂长呢也要多和党委相配合。但是哥俩好呢是完全是依赖人的啊，这哥俩不好呢，对，那个中国传统上亲哥俩为了分财产打得头破血流的多了，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制度化的安排。那么当时呢就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这个讨论的最初阶段就提出说，应该呢把厂长呢放到这个整个工厂的经营管理的中心位置，那么他呢就是工厂的一个法人代表。那么这个党委书记呢我们不好讲他不再是老大了，但是我们可以讲呢，厂长呢就是啊一个工厂的法人代表，就是厂长的这个一厂之长。一厂之长就当时就用了这么一个说法，这实际上呢就把企业里边的所谓党政分开啊，就是党委不再管啊工厂的日常的经营管理啊，这边这个就在十三大之前，在全国的这个几十万个企业就推广了一步。那么十三大前后呢，在一些事业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啊，包括像医院呀、研究所呀这样一些单位呢，也开始推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过去在中国的大学里，当然党委书记也是毫无争议的至高无上的第一把手。那么如果要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学啊，那么不是按照政治的这样一个规律来办学，那么当然就应该校长作为专家来管理这个学校。那么那时候呢也提出了开始有一个过渡，叫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个半半拉子，你党委领导，我校长怎么负责？我负不了责。所以呢到了这个1986年、87年呢，就和在工厂里推行厂长负责制一样，就在学校推行校长负责制。那么这个呢也是当时实行了。在十三大开过之后，还有推行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呢。一条就是在政府里这个引入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呢就是过去政府的所有干部都是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来管理的。那么你共产党是一个党，是一个政党，那么政府呢是要这个一个执政的，这样对全国这个进行行政管理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如果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来管理政府，和按照整个民众按照这个行政效率来管理政府，这完全是两码事。那么因此呢当时就提出呢，要把管理国家作为一个专门的专业啊来考虑。那么这呢就需要管理国家的这样一些政府干部呢，必须有他的专业训练，必须有他的专业资格，必须呢他的录入、他的晋升等等呢，这个都要有一套制度。这个就是其实全世界公行的公务员制度，或者叫做文官制度。那么中国本来在历史上是这种专业管理国家人才这种制度的最早的一个这样一个一个肇始者啊，在中国这个王朝时代就有了这套文官制度了。那么现在呢，在1986年、87年呢，不过是按照当代政治制度的运作的这样一个原则呢，重新引入文官制度，重新引入公务员制度，这个在1987年呢也开始实行了。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把党委的很多管理各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专门的这一个机构给它取消掉。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政法委。因为我们知道呢，在1989年之后啊，一直到习近平上台，这个中央政法委有非常大的权力，以至于这个周永康可以这个为非作歹到这个党魁啊，纵容他也好，制约不了他也好啊，这个总而言之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之前呢，这个政法委权力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也相当的大。它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下，法院是不能自己判案子的，那么一定要把案子提到政法委去讨论，说这个案子怎么判啊？然后政法委他们讨论了以后，那么法官就是根据这个去判。那么这里边当然就法律就完全是说最好听就是第二位的啊，那么政法委的意志当然就是第一位的。那么这个完全就使得这个中国的司法呢非常的不公正啊，完全是按照政治来判案。 那么，在1987年十三大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呢，就提出了取消政法委。那么这个呢，当时是实行了啊，在中共中央层次把中央政法委改组成了中央政法小组，而且呢，明确的讲，中央政法小组不是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啊，你不没有对法院、检察院、警察等等行使领导的权利，你就是中共中央一个专门研究政法问题的一个研究小组。那么，对我们整个这个国家如何立法等等，如何搞法治，提出一些参考性的意见。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地方呢，也当时要开始要实行，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差额选举。我们知道，这个1949年之后啊，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自从毛掌权以来，他呢一直是采取选举制度的，但是他这个选举制度的非常的荒唐。荒唐在哪里呢？啊，就是，用句俗话来讲，叫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如果你要选5个人，那我就给你5个人让你选择。啊，你从5个人当中选择5个人，这在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讽刺。那还有什么选择吗？对，没有什么选择。这个呢，就叫做等额选举，就是候选人的数量和应选位置的数量是相等的。那么因此呢，就没有竞争，让你选谁你就选谁，你不选他也能选上，是这样，就是这个样子。那么1986年呢，开始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就提出来说，既然十三大要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那十三大本身怎么开也要改革啊。那么这个改革第一步就是十三大的代表应该怎么样产生呢？那么应该通过差额选举来产生，不能就说提一个名字。这些投票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就是他了。那这还选个什么劲儿？没有意思嘛。当时赵紫阳讲了一句话，我们听了也都觉得很乐。赵紫阳说：“老说人家资产阶级搞假民主，我看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我们的真民主搞得很假。”这个，然后呢，就搞了这个差额选举。当然，这个差额的幅度呢，当时比较小，比如十三大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应该不到200个中央委员，因为中央。那一次是把中央委员的数量大大减少了，那么好像是5%的差额啊，也就是说，假设选100个人，那105个人被提出来，那么这些很小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毕竟有了一点点，那么一步一步再往下推嘛，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差额，实际上呢，也开始让投票人，就是选举人啊，选举人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原来，在这个中共高层的领导这个组成当中，就说预定你进政治局，那肯定要把你选入中央委员会嘛，啊！但是在十三大上呢，本来预定进入政治局的邓丽群，对，结果他就在中央委员会的这个选举当中落选了。落选了以后，这是一个大事件啊，在中共的这个政治术语中叫选举事故啊，这就像这个车子撞到墙上去一样，对，是个事故。然后，那马上这个主持会议的这些张罗会议的人就向邓小平报告说：“呀，这个本来都要邓丽群，对不起啊，邓丽群应该进政治局的，那现在中央委员都没选上，那不可能进政治局了嘛？那怎么办？这个事情？”那邓小平说：“尊重选举结果啊。”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呢，你看哪怕有一点的缝隙啊，这个很小的一个差额幅度。也可以使得选举人能够表达一点他们自由意志。只有选举人能够表达自己意愿，我要选谁选谁的时候，这个选举才叫做选举。那这个我想呢，就是比较突出的，在1987年这个实行的这个一些政治改革的举措。
当时赵紫阳讲了一个话，真是非常大胆、非常超前的。那中国共产党连这么小小的一点点开放都很难做到，那普遍认为就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学运以后，这个中国政治改革，完全就失败了。那您怎么看？您在这个之前，1989年的2月，您就赴美留学了，您是不是有这种预见呢？觉得政治改革搞不下去了？
我个人当时确实有这种预感，这个后来呢也找到了一些自己当时记的东西啊，和当时朋友一些给我讲的说，好像我确实是当时预感到了呢，1989年可能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头。实际上呢，在1988年呢，这个也就是1987年10月、11月中共开过十三大之后呢，当 赵紫阳领导层试图这个全面的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感受到整个党内那么对于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抵抗呢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当时呢也可以讲呢，整个社会由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所引起的这样一个矛盾呢到了一个相当白热化的这么一个程度。实际上经过1980年代后期的人呢都应该记得1988年这个中国所谓龙年啊这是恰恰是36年之前吧啊今年又是一个龙年，那么1988年是个龙年啊，我记得当时看到这个一些朋友啊，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说龙年是中华民族的本命年啊这个所以在中国这个传统的迷信当中本命年是一个灾难的年头，这个所以呢很多人就预判1988年就会是一个动荡的年头。那么1988年呢确实也有一系列的动荡，特别是夏天邓小平强力要推进这个所谓价格闯关啊带来的物价飞涨带来的啊民众啊蜂拥提款这个抢购等等，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呢也马上遇到了这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问题停滞下来。但这个呢就进入到1989年呢实际上已经感觉到改革呢推不下去。那么但是怎么走呢整个的社会呢这个确实呢感觉到是相当迷茫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觉得呢 ,1989 年它的这样一个1989年4月15号开始的悼念胡耀邦开始，那么这样一个广泛的一个群众性的抗议啊，大学生开始，然后市民啊，甚至干部都参与，啊，开始是在北京，后来我们也看到呢，啊，实际上是遍及全国的，因为八九镇压以后呢，我们很少有机会去了解全国各地这样一些他们抗议的情况。那么这些年呢，因为我有意识的和一些来自国内不同地方的人聊这个东西，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来自吉林的长春的这么一个企业家。他就是当年1989年吉林长春的大学生，他就讲了一下他们长春当时怎么抗议啊，怎么样这个到省政府面前去请愿。还有这个浙江的一个县里，对，这个一个经历过当时的这个场景的一个人，他给我讲他们县当时中学生都上街抗议了，这个是我以前真是不了解的。那么这个就说明呢，其实当时呢全国呢都有一种汹涌的民意。这个民意是要干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民意就是要推动中共呢来进行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当时呢确实对整个施政呢有很多的不满。当时的三个热点问题，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因为物价改革带来的这样一个物价飞涨，那么使得这个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官员腐败。特别是通过这个也是在价格改革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就是要从国家计划的这样一个价格体系转向一个市场决定价格的这样一个体系呢，这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关呢，就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呢物质是非常匮乏的，大家没有积极性啊，所以中国的物品非常匮乏呀，那么按照市场规律什么东西缺什么东西价格就会涨，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转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那所有的东西都会哗哗的涨价，呼呼的涨价。所以这个呢，为了稳妥起见，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呢是所谓价格双轨制，就是说一部分放到市场上来决定价格，一部分由国家来控制价格，这样呢不会哗的一下都涨价。但是呢，这个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呢，就是国家控制的那部分价格是很低的，仍然是很低的。但是呢，你只要拿到一个配额，是拿到了国家计划价格给你的配额，某种物资，假如说煤炭嘛，煤炭当时非常紧俏，那么你转手，你没有见过这些煤炭，你不要运这些煤炭，你就把这个配额转手到市场上去卖出，以市场价格卖出，你就可以取得暴利啊，取得暴利。那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你有一个兄弟是在某个省的煤炭局当一个局长、副局长。那么你赚这个钱是太容易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权力寻租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腐败现象，这个就是所谓倒爷 这个倒爷这个也是当时非常腐败的现象。那么再一个呢，这样就是收入开始有差距。那第三个热点问题就是收入这个差距。当时呢，实际上呢，开始有小规模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但是那个民营企业啊，都是非常小规模的。比如说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傻子瓜子，这个是安徽芜湖的一个姓年的这么一个人，就过年的年啊，好像叫年光酒吧。那么他呢，实际上就是特别喜欢做点小买卖，他不安心于去当个小工人啊什么之类的，那么他就炒瓜子卖。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服务业很少，大家要吃瓜子也没有，那他瓜子炒的比较有特点，那他很快就赚到钱了，以至于邓小平都表扬他了，说哎呀，这个听说这个安徽有个傻子瓜子搞得不错。那实际上他能赚多少钱呢？1980年代末期中国人一讲说，哟，那个人不得了，是个万元户就是说他有10000人民币的财产，那已经是在中国就是顶级富翁了那么但是一般的民众呢，咱不说老百姓，就是农民了，对，就说这个企业里的工人或者是一个中学老师，可能一个月也就是挣个40-50块钱，50-60块钱，那么你可想之间这个差距还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再加上刚才像那种官倒倒卖这个配额他们赚的那个钱，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可能是几万几十万。那么这个收入差距也使得这个民众呢有非常的不满。那么这些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那么其中呢，其实一个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就是如果你对官员的权利有所制约，那么他就不可能用这个权利来进行这样一个权力寻租来谋私。那么如果你对这样的人有了制约以后，他不能够腐败的话，那么权力的不是这个收入的差距呢，也就相对说来呢，都是通过劳动带来的差距呢，也不会大到哪里去。这个也不过就是像年光酒这个傻子瓜子和一般吃瓜子的人之间这么一个收入差距。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天安门的这个学生运动在一开始提出的就是要求这个自由、民主和法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1989年这样一个天安门运动，它不是中国政治改革失败的一个表现，它是中国政治改革动力充沛，民众要求加紧推进政治改革这么一个要求。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呢，因为这个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超出了邓小平所要的那个政治改革范围的，那他要求制约中国共产党的权利，从根本上制约中国共产党的权利，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来施政，不能够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他要求中国的普通民众有参与中国政治决策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这个呢，就会打破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垄断权利，这个是邓小平所不能容许的。这个呢，就出现了1989年这个6月3号、6月4号这样一个学习天安门的这个悲剧。那么这个悲剧应该说是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终结，那这个呢，政治改革是彻底失败了。但是我要加一句的话呢，邓小平所要的那个政治改革并没有完全失败邓小平所要的那个政治改革呢，就是把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权威主义，政治上的这个党的控制和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多元化捏到一起去。这个在1980年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能够做到，你怎么可能让一个多元的经济和一个一元的政治两个一起这个运行呢？对，这也是为什么在1980年代大家要多元政治，但是邓小平呢就认为可以那么通过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再接下来我想我们可能会讨论到1990年代邓小平实际上是实现了这个模式的。
是，我稍后我们再讨论，会讨论到这个问题。那我现在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在1986年您当时还是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候，您写过一篇这个本报评论员文章，标题是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我之所以这样问，因为说是改革开放前期啊，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也是一度高速的发展啊。那因此有人得出结论说，这体现了专制体制的优越性。您现在怎么看？
谢谢您对这个过去的这些情况的了解啊，花了功夫做这个了解。这篇文章的题目呢，实际上是很啰嗦，就是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实我当初写的时候呢，写的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社会主义现代化呢，这个呢没有办法把它改，因为当时中国这个领导层提的就是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现代化究竟有什么区别，那么他们也没有做一个界定，那我们就是当时含混的这么用。但是我写了这个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文章之后呢，当时我们的这个报社的第一把手呢，就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就说你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啊，这人民日报要发一篇这样的文章，那么没有来自高层的出处，那么社长当然就是很担心，啊，那么直接提民主这个东西行吗？这个我呢给他讲的，我说这个话呢，我出自邓小平文选，那我就把邓小平的那个时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还没有出版，但是呢又印了各种各样邓小平的言论的小册子。那么邓小平呢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就是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那我就把这句话找出来啊，指给他看，他看了以后呢，他就点头，他说哦，那好。结果呢？最后呢？他还是在那个民主前面加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他说："还是这样吧，这样更保险一些。"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当时讲的民主呢，不管是不是加"社会主义"这个词，那么从我参加这个刚才我们讲到1986年、87年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来讲，我们当时提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民主。那么当然呢，我们理解的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呢，就是说民主都是一样的。那呢，不加"社会主义"四个字呢，在中国可能通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呢，这就是一个红帽子，啊，这就像你在中国办私营企业，1980年代你也要找一个挂靠，啊，这个就叫做红帽子企业，啊，听上去说它可能是一个乡镇企业，甚至是一个公办企业，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私营企业。那这就是在中国那是那样一个政治条件下呢，不得不加的这么一个红帽子。但是我们的红帽子底下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理解的就是民主这两个字。那么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就是说实际上呢，在1980年代呢，我们相信没有民主呢，中国是难以实现一个这个现代化的。但是呢，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高速的这样一个所谓经济奇迹。那么。实际上呢，我想呢，这里边呢，就是带来的这个您刚才提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权威主义啊，政治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那我想这里面呢，可能有几个层面可以讨论。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啊，我说的是近代史，那么它的这样一个现代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啊，首先都是在民主国家发生和发展的，也可以讲呢，到晚近之前，都是民主国家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啊，英国作为领先的国家不用讲，那如果讲只有政治的专制统治啊，权威统治才有经济现代化的这样一个优势的话，那么可以讲，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是民主，它永远也实现不了经济上的这样一个高速度发展。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呢，美国是不仅是当今世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它也是在整个现代化发展当中呢持续领先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可以讲呢，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美国的这样一个现代化。那么当然呢，我们再看过去在1970年代、1980年代，很多人所诟病的就是说，你看印度有民主，但是怎么样也实现不了现代化，它的经济发展很糟糕。但是我们看到呢，实际上最近啊几十年呢，印度的这个经济发展呢，也是非常的飞速和稳健。那么民主制度呢，和经济的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繁荣、现代化之间，它的这个 compatibility，它这个互容性，这个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呢，可以讲是已经早就多次被证明了的。民主绝不会有害于经济发展，啊，这个呢是基本的一个事实。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在没有民主，照样也可以有这个经济的发展，高速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呢？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奇迹。那么我想，中国呢，它有这样一个 第一讲讲它的机制，我想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机制，这个机制呢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就是国内的，国内的呢就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后，实际上呢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马上掉了下来，我们现在这里没法展示这个图表，实际上你现在随便到网上去搜一下，看一下就是1970年代以来中国的每年的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增长速度的话。你会看到呢，1989年、1990年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低洼，这样这个一个低洼。那么199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大约是4%或者5%，在一个健康的经济里，4%、5%的年增长率是很好的。但是在中国那样一个情况下，你会看到，自从1978年开始，基本上都是9%、10%、11%。那么为什么单单在1990、1991会这么低？这实际上呢，就是89年的六四镇压带来的经济后果。但是呢，1992年年初，邓小平看到了这个情况，很着急，他又来了一个所谓南巡，啊，1989的镇压加1992年的南巡，这两个东西结合到一起，造成了中国内部的一个特殊的氛围和机制。这个氛围和机制就是闷声大发财，不要说话，不要讨论政治，不要批评政府，能发财你就去发财吧。那么，如果你讨论政治，马上面临牢狱之灾。那我不讨论，我就去发财。政府现在就鼓励你去发财啊，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有权利，你就用权利啊。你没有权利，那你就去搞别的这样的东西。那至于你什么都没有，发不了财，政府呢也觉得你活该啊。那么这就是啊，1989年这个1990年开始呢，中国内部的这样一个啊，这个呢可以讲是中共。政权和民众订立了一个契约，社会契约。这个契约就是说，我用枪指着你的头啊，1989年掏出枪来指着你的头，就是说，你现在给我发财，我就不管你，别的事儿你就给我讨论，我现在枪就指在你头上，那你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契约。那么这个就是啊，内部的这个所有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能力啊，智慧，什么都不能做了，只能去挣钱。那当然，挣钱的动力非常之大，这是国内机制。那么还有一个国内、国外机制、国际环境。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巡啊，非常强调引进外资。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领全球化风气之先。那么接下来就是苏联的垮台。这个东欧当然在这之前，共产主义政权也垮台了。那么苏联东欧政权、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后冷战全球化这样一个时代的开始。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迅猛的全球化，那么从1990年代初期一直到这个大约5年以前、10年以前啊，这个整个这个几十年的全球化呢，中国可以说领了风气之先，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有先见之明。那么，中国由于它的这样一个政治专制，它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获得了某些优势。这个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全球化之前的这样一个，经济竞争往往是在不同的国家内部。我们会看到呢，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说就是中小企业呢是比较发达的。那么在一些国家呢会有垄断企业，但是如果是民主制度，那么民主制度会制约垄断企业。那么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那么你在全球这样一个大海当中来进行经济竞争，那么小船就不太起作用了。那么大船就越来越起作用，这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19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企业的并购啊是飞速的这样一个增加。我也写过一本讲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的这么一本英文专著，那么里边呢有这个图表，你会看到在1990年代之前，全球企业并购那个数字是非常低的。那么从进入1990年代中期，那是啊飞速的增长。为什么呢？啊，比如说以美国的航空公司为例，在1980年代中，美国有很多大的航空公司啊，至少七八家。那么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现在基本上就是联航了。对，然后西北在哪里？早就不存在了。对，美航，对，现在已经很小了，American Airlines 已经很小了。对，然后就是一些地方性的小公司了，对，什么西南啊等等这样小公司。那么全球的。范围的美国航空公司基本上可以讲就是联航一家了。 美国这么大的一个航空大国都是这样高度的垄断，那么实际上呢，中国呢就占了这个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在没有全球化以前，中国的大国有企业它的改革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这么大的国营企业怎么改革呀？啊，卖也卖不掉，分也没法分，对，这个按照国有的这一套东西来操作是非常没效率的。但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后半期，到了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再也不讲国企改革了呢？因为中国的国企都是巨无霸，那么这个东西呢，拿到国际上去，当然是有竞争优势。那么再一个竞争优势呢，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国内市场有准入权。对，你要到美国来投资，你只要不违反美国的法律，你来投就是了，你不需要美国政府特别给你一个批准啊。但是你要到中国去投资，是吧，很简单啊， Facebook 到现在进不了中国，是吧， Google 到现在进不了中国，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市场，为什么它不进不了呢？中国政府对它有一个政治上的审查，对，那么对这些信息企业有审查，那对别的企业照样可以有审查，我想让你进你就进，你不想让你进你就不能进，那我想让你进你就必须和中国政府合作。那这样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这样一个中国政府对中国市场的准入权，就使得它在国际政治中呢也占据优势。从经济的方面，它可以提出对中国经济有利的这样一些因素。那么从政治方面，我们看到就更多了，它可以使得这些大企业必须向中国政权磕头，然后呢接受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些这个政治条件，这当然是政治方面啊。经济方面呢也有优势，可以讲是由于1990年代特殊的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大环境，才使得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专制有了一些经济竞争上的优势。但是我们看着呢，这种经济竞争的优势它其实带来非常大的弊病啊，这个呢可能要讲就太长，那我不讲。但是这些弊病呢，就使得啊，中国的这样一个这种竞争优势是没有持续力的啊。当全球化开始出现这个逆转，当这个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利用这个东西占很多便宜，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国际的联系一旦出现断裂，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马上就增长乏力。这可见单靠专制政权是没有经济发展优势的。
那吴教授，大部分的分析指出说，在这个邓江湖的时期啊，中国基本上还是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在走，一直到了习近平时代，特别是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那这个改革开放就完全中断了。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那习近平是要回到毛泽东主义吗？
对，我其实不太赞成刚才前面所转述的这个判断啊。我的判断是2001年中国改革结束了。这个东西呢，我从2002年就开始讲，对，2002年呢我就看到了这个东西，我就讲中国改革终结了啊，基本上朋友都不赞成啊，来自中国的朋友就会说，经济改革结束了还会进行政治改革啊，政治改革还之外还有社会改革呀 啊等等。那么我是会讲，你不要对政治改革抱希望，是不会进行政治改革的。这个实际上呢，这个事情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很悲哀。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黑格尔有句老话叫做米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才会起飞，就是米纳发是西方罗马神话中智慧的象征啊。那么它的这样一个动物的象征就是猫头鹰了，就是说智慧是什么时候出现呢？这一天都过完了，黄昏了，是吧，这个智慧才出现。对，我这个关于中国改革2001年终结的时候就是在黄昏出现的，已经2002年了，改革这一天都过去了啊，第一次第二次这改革这两页都翻完了，我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没想到事过20多年，对，现在这个天已经黑到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对，早就不是黄昏了，但是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这个看法，这个大家对改革的反思还没有能够达成这个就是说中国改革已经终结的这么一个共识。但是你刚才讲到了，到了习近平时代，大家觉得确实是啊，改革确实是看来不会再进行了啊，至少是中断了吧。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他讲什么呢？他讲的是中国模式，模式都已经形成了，还有什么制度改革呀？啊，所以呢在那以后呢，可以讲 十年当中是一个改革红利年，从2001年到2012年，大几十年，这十年就是中国由于前几十年的改革，那么不断的吃到它的红利啊，经济的发展，加入 WTO 以后，确实呢有飞速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但是有没有真的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这样一个要求，把中国的制度又进行了一番新的改革呢？都是小打小闹啊。至于立一些法，哪个国家每天都在立法，这个不能叫改革的啊。那么结果呢？到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红利时代啊也结束了，那就进入了一个叫做怎么讲呢？逆转型吧啊，大家叫走回头路也好，开倒车也好，那我用一个稍微学术一点的语言，就叫做逆转型。对吧？过去转型带来的那个东西，现在再开始啊，再反过头去啊，再倒回去。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习近平他要回到这个毛泽东的那一套吗？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他想啊，那么但是他能不能回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于他为什么想啊，我想先讲他为什么想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经济上的这样一个开放。市场化，啊带来的相应的社会一定程度的多元，啊甚至文化领域、这个观念领域、传媒领域啊舆论啊也必须一定程度的市场化，这个和共产党一党专制这样一个政治安排是难以相容。邓小平呢当年是相信这两个东西是可以捏到一起，啊他可以在共产党的一个强力控制下，来采取市场相当多元的这么一个。安排，那么但是呢，这中间的矛盾呢，我们看到后来是不断的在增加，不断在增加。那么这里面呢，这个矛盾既有社会高度的这样一个不公，由于权力集中在一个小集团手里，那么大多数人不能参与权力这样一个决策，所以呢，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我能得到多少财富啊，是吧？那么，所以社会大众明明创造了财富，但是在财富分配当中没有发言权，因此呢，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国民经济财富呢，不能够分配到每个国民头上去，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和民生直接相关的这样一些行业啊，比如说医疗啊，比如说这个养老啊，甚至还有教育等等。这些东西呢都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繁荣呢，产生相应的这样一个惠及每一个公民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使得民众的不满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基本上我刚才讲的这个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这个改革红利阶段，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群体事件。那么习近平看到了这些东西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威胁，因此呢，他就要把这个。那他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只能去学毛的办法，只能去学毛的办法。但是问题，毛的那样一个政治上的办法是和完全没有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那么现在呢，习近平我想面临的挑战就是，我怎么样既能用毛的办法，那么还能用这个市场经济呢？又没有把它掐死，还能创造点财富？你会看到他不断的在这个经济上的这种纠结就在这里啊。对，当他搞的时候，那中国经济就下去了。你打击民营企业，你觉得民营企业是对共产党的一个权力的威胁，那中国的经济就下去了。对，下去了以后，再不断的讲啊，我是相信你们的，我拿你们当自己人啊，但是没用，谁相信你啊？那你把民营企业完全掐死啊，然后你的经济还能再发展吗？对，我觉得呢，习近平，我就是说，他可能想，他应该是想回，但是能不能回？中国毕竟已经经过了毛后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发展啊。如果习近平个人的意愿可以决定这一切，那今天中国就可以回到，用不了今天，5年以前中国就回到毛泽东时代了。但是呢，习近平个人意愿不能决定这一切，那么整个中国这个市场化时期，两次改革时期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利益呢，应该还在那里，就是说，哪怕是权贵资本也好，一般大众也好，受到这个习近平这个开倒车的逆转型的这样一个负面后果呢。都在试图表达自己的利益，这一场博弈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习近平相信他会胜利，可以回到毛时代，但一般的大众呢，现在也觉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希望。但是我想呢，这个抗争还是在的，你出于你的本能的和权利，你要抗争啊。所以呢，未来的中国 就是说会不会真的完全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我的个人的看法呢，就是说应该不会完全回到那个时代。
您觉得在这个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下，会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党内还会出现像赵紫阳这样的自由派吗？
我想不会。对，这个实际上，在苏联出现戈尔巴乔夫以后呢，当时呢，我们在海外也讨论过，就是说中共会不会再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在过去一些年里，当西方人和西方的资本和中共政权合作很好的时候，他们不断的赞扬说中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我这里补充一句呢，其实每一个中共的政客呢，也都非常善于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如何拿到权力，保障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下场，也看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我想呢，他不会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当然呢，就是说这还不光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就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制的原因，就是为什么胡耀邦、赵紫阳他们要搞改革都失败了。邓小平要搞那样的改革就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我想，根本上还是一个中共，你刚才讲的这样一个集权体制，或者说在整个邓江湖时代从过去的集权体制向这个带有集权主义遗留色彩的威权主义体制转化，那么现在呢，再重新逆转型，再加强它的集权主义色彩，弱化它的威权主义色彩，整个这套体制它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中国权力的这样一个一党的绝对的垄断，那么这个垄断呢，不容许人这个，不要说挑战，也不能质疑甚至不是质疑，你也不能提问，也不能评论也不能评论。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体制呢，它就是说在刚性和脆性之间它缺少变革的弹性。实际上，我们看到。胡耀邦那个时候要改革那么当这种政策出来以后学生感觉到有空间，他们就会上街这么发生1986年学潮，那么邓小平马上就感觉到说这是要推翻我们政权了，然后就把胡耀邦搞掉了。赵紫阳在1986年、87年推动政治改革，带来了1988年这样一个宽松氛围然后1989年学生呢。也是说我们支持共产党搞改革，我们要的东西和你共产党提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是吧？1989年的学生运动的基本的口号，都是要这个和共产党那个文件里写的词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要你实际做就是了。但是邓小平马上觉得说不能再推了，再推我们就垮掉了。那么他们这样一种，在权力的这样一个掌握上、掌控上，近乎神经质的，甚至是一种这个叫做。paranoia 这个妄想狂的这么一种偏执，那么就使得这样一个体制，就是说你本来觉得这个事情我做了以后，使你这个体制更有弹性有好处，但他会觉得说那你把我搞垮台，那么这种完全没有这种弹性，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这样一个民间的空间、社会空间是急剧的收缩。是收缩到现在，基本上你就很难在中国发表一个独立的看法了。我想他们的最后的一张牌就是全面维稳体制了。实际上，这个维稳体制呢，是1989年以来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说邓江湖时代，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有限改革年代，是吧？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在维持住共产党一党专制，而且加强这个一党专制情况下，给你经济空间。但是呢，他现在觉得这经济空间太大了，这个经济因素太活跃了，对外关联太密切了，这个都会威胁共产党一党专制。这样呢，所以那个时候的建立起来的维稳体制，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发展了。习近平为了这个加强维稳体制，从这个所谓枫桥经验一直到这个动用互联网等等的手段都用了。我想呢，共产党呢，他是相信，就是说，政权是一个所谓镇压之权，这个政权是一个暴力来维持的东西。那么他们就相信呢，用这个维稳体制，用这个暴力来维持住这个东西。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由于它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它过去通过物质收买中国民众， 这样一个建立的假的合法性呢，现在在消失。你要说你进行思想教育，那么现在呢，共产党的洗脑呢，可能在加强。这个可能呢，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人当中会建立一种合法性啊，认为说这个政权啊怎么样，就是啊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也好啊，经济上这个成功也好等等吧。那么这也可能，但是最终呢，我想呢，就是。你这种合法性的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都是一个虚假的合法性。那么最后就是靠暴力，那么这个暴力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持续？比如说经济很差了，你有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你这个庞大的镇压机器？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明末这个李自成本来也是体制内的，当时体制很边缘了，就是给这个就像现在今天的这个辅警一样的。啊，中国的警察不够用的，搞了一大堆辅警，啊，这个辅警就是随时让你来干活，再随时把你踢走，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让一些辅警发不出工资，然后把辅警赶走了，对。那么如果这个辅警里边啊出现个李自成啊，那这个情况就有点像明末了，但现在还没出现了，对。总而言之呢，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样一个由一个党现在又集中到一个人来垄断政权。这个从常理上来讲是不能持久的。中国有十几亿人，为什么十几亿人只能听一个人指挥？那么这个怎么可能持久呢？所以我想这个体制它要么是刚性的，到处都控制住，那么要么就是脆性的，那就是脆断。那么如果要大家不希望看到它脆断，也不希望看到它这么刚性的控制，那么就是呢，实际上只有抗争才能够增加它的弹性。抗争到最后，无论是改革还是这个和平革命，这个呢都是可以打开一条新的道路的。
那您认为中国民主化出现李自成这样的人脆断的可能性更大，还是渐进式的可能性大呢？
未来的这个政治发展呢它一定是各种合力的作用。对，我想呢这个东西不像自然界的一个规律，就是说你像一个彗星啊，你判断他说100年以后他走到一个什么地方，他不会听到这话就改变这路线了，他还会那么走。那么这个社会政治过程呢，我们今天可能讲的这个东西影响了这一部分人，影响那一部分人，然后人们的想法不断在改变，最后他的合力呢是推动一个结果出现。那么我想呢，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血腥的结果出现啊，那个也不见得就是说能避免血腥的结果。但是呢，如果你不愿意，但你也在想怎么样才能避免，那么这个呢就有可能避免。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中国未来的这样一个它这个政治到底发展轨迹是什么样子呢，这不是一个能够就是说单一因素可以决定的，一定是中国现在啊各个这个社会群体啊，甚至包括国际的这样一个各种因素，最后大家怎么样就是愿意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对，你如果愿意看到一个就是宁愿习近平一个人作威作福，那么你哪怕掌握了巨大的财富，那你也就是说逆来顺受，那你选择看到中国一定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中国，是吧？那习近平一定就是愿意作威作福的嘛。对，你现在有这么大的财产，你就宁愿被他收没收掉了，你也不愿意做什么事情啊来支持另外一种发展，那当然你就会往那个方向走啊。比如说白纸运动出现就改变了习近平这样一个这个动态清零的这样一个疫情政策，那么改变了以后结果不一定好，但是如果你接下来再抗议呢，对，那么可能就可以再改变他下一个政策。所以我总觉得呢，就是实际上政治的过程呢总是每一个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卷入政治当中的每一个人的选择最后一个集合的过程。这个如果是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今天这个局面，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呢导向未来一个脆断这样一个暴力甚至流血的局面呢，就是说大家都来想就是说怎么样才能不走向那样一个悲剧的结果呢，大家不要说十几亿人都想了，这十几亿人里面有1%的人想，10%的人想，我想这个结果就可以按照大家共同想的最大公约数那个方向去走了。
非常感谢您吴教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